亲爱的朋友，在零点时刻，你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零点时刻，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诗歌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音乐跟您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希曼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圣经中音乐的事工。希曼牧师你好。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好。
希曼牧师，能给我们讲一下圣经中有哪些地方涉及到这个音乐事工呢？
好的，我们很高兴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圣经中音乐事工的一个音乐的基本的元素和音乐的作用，那么也介绍了一些诗歌。音乐事工呢，对于我们华人的教会作用实在是不容忽视。那么它的依据在哪里呢？圣经中呢，我们知道有五分之一的都是诗歌体，而且从旧约到新约呢，都有记载呢音乐的确凿的证据，表明上帝是非常重视这个音乐事工。下面我们呢从旧约开始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是摩西五经，我们知道呢创世纪中呢一开始就写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世纪啊。首先来看看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个字是运行，这个字在原文中呢，我们知道运行呢是一种浮育或者正在翱翔的意思。圣灵在运行当中，神呢就发出了极有规律的这种声音。那么呢，我们就看到整个创造就开始了。在箴言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很清楚的记载，创造中的神那智慧呢在那里唱歌和跳舞。里面记载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这个字呢，就有正在弹奏的意思，与希伯来文的歌唱和歌曲发音相似。难怪呢，我们一看到创世纪的记载呢，就可以想到作曲家海顿就在1796年到1788年呢，就创作了清唱剧《创世纪》。神的创造宇宙万物，并且可以看到他在作品中看到神的创造是非常的宏大，这次给我们带来一种很大的灵感。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也是音乐的源头，透过创造宇宙万物，他向人类呢传达他美妙的设计和音乐。好，我们看到呢，自从神创造亚当，亚当就堕落之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么人类就开始堕落了，音乐呢也开始用于享乐。其中的创世纪四章的二十一节呢，记载了尤巴。尤巴这个人呢，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爷。由于人类的败坏呢，就没有人寻求神了，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于是呢，神就用洪水灭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直到神在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的祖先，他的孙子雅各在离开人世之前，就做了一首诗歌，预言十二支派的未来。神的灵呢，透过诗歌来说预言，这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记载的，而且呢，与神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到呢，音乐诗歌开始传扬神的作为。然后呢，我们就进到出埃及记，因为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海中的干地里面经过。埃及的法老军队呢，他们在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最后葬身在海底。所以为了庆祝这一个耶和华的救赎的大功呢，摩西和他的姐姐呢就上演了一出来赞美耶和华的大型的一个赞美会，加上呢所有的妇女都来跳舞来歌颂耶和华。而且这个大型的场面呢，在圣经中呢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摩西所做的一首诗歌是什么呢？就是一首救赎的诗歌，这是圣经中第一首完整的音乐作品。我相信这首救赎的诗歌已经在那当时是非常的流行，而且呢是传扬救恩，亲眼的见证了神的大能。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在舞蹈，他们里面有敬拜，然后唱歌，里面有一句话呢是他们的唱歌的内容，他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这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诗歌敬拜带领的一种场面， 也是我们在庆祝和感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也是要来效法他们。所以呢，我们当时呢把摩西这首歌呢就写成歌曲来唱，但是呢我一直写不出来，因为它的歌词太长了。现在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教会的诗歌敬拜是不是缺乏有这种的一个赞美的场面。好，我们就到了这个民数记。民数记呢，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是祭司的祝福，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让他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如何为以色列人来祝福。里面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旧约的三位一体的祝福，因为里面有三个提到耶和华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恩给你。
祭司的祝福就像是一首诗歌，是祭司呢用诗歌的方式来为人祝福的。然后我们看到呢，生命记在31章的30节里面，神感动摩西写了一首诗歌，是教导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律法，并且见证和预言以色列人日后一定会败坏，一定会偏离神的正道，并且预言灾祸一定会来到。这样的诗歌呢，在我们教会中可能会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像是一个预言灾祸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肯定在教会里面会觉得你唱这首诗歌是不是散布坏的消息？我们大家呢很喜欢唱爱我爱你，天天快乐逍遥，上帝赏赐，凡事亨通，这个是非常好的诗歌。但是呢，我们像摩西来写这样一首诗歌，那是非常不讨人喜欢，但是神却命令他写一首这样的警告的诗歌。好，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历史书。历史书里面讲到呢，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那么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极其让人很惊奇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在人类的历史上呢，是世界著名的战役里面呢，从来我就没有听说过说拿着羊角的祭司走在约柜的前面，带领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啊，一直绕绕绕绕了呢，每天绕一次，第7天呢最后绕7次。那最后一次的时候呢，他就命令这个祭司就吹那个号角，百姓们就大声的呼喊，那么这个耶利哥坚固的城墙就倒塌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而且是进入迦南地的首战告捷。他们的带领者是谁呢？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呢使用祭司来吹号的音乐，展示了比刀枪更加厉害的一种能力。今天我们的教会呢，是以色列民都应当明白的，我们是真正的新以色列民，对不对？而且呢，世上真正拥有威力的这种战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地位、金钱或者现在的原子弹。真正得胜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是属灵的看不见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教会应当利用音乐的这种能力呢，来高举耶稣基督，就会攻克属灵的耶利哥城。有一首诗歌是来高举爱的旌旗，我们呢这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教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教会才能够攻无不胜，战无不克。
哈利路亚，让我们来高举爱的旌旗，宣告主的圣名。主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又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来啊，我们高声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高举爱的旌旗，哈利路亚！
来高举爱的旌旗，哈利路亚，吹出铮锵好声，基督赐给我们胜利，哈利路亚。
我们看到下面呢，讲到是有两位有名的妇女，就是在士师记里面讲到的女士师、女士师呢是谁呢？是底波拉。她打了胜仗之后呢，就做了一首诗歌，我把它取名叫什么？叫蜜蜂之歌、蜜蜂呢就是底波拉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流行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呢？她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都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是在士师记的5:31里面讲到的。另一位很出名的妇女是谁呢？就是向神求儿子的哈拿。这是撒母耳记上的1和2。哈拿许愿神，如果让他生一个儿子，他都把他献给神。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呢，这个撒母耳成为高摩以色列君王的首位先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哈拿把他儿子献给神以后，就被圣灵感动，做了一首诗歌，叫做哈拿之歌。以后呢，历代的妇女都在学习他的榜样。我们看见后面呢，还有撒母耳记上记载了音乐的一个作用，在撒母耳记上的10:5-7说，一般的先知他们怎么样呢？鼓瑟、击鼓、吹笛子、弹琴，他们都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而说预言。我们最熟悉的圣经中呢，有个王是大卫王，他无论是外出放羊，或者是呢率领以色列人军队打仗的时候，都随身携带乐器。当他弹琴的时候呢，连被鬼附身的那个扫罗王，他可以得到释放。再一个呢，大卫做完之后， 欢欢喜喜的迎接神的约柜进城的时候，他就喜乐的跳起舞来，跳到连那个外衣都除去了啊，非常的激动。我们看见他不怕人家嘲笑，这是一个王在神面前的用音乐来赞美神。最令人惊奇的呢是什么呢？是历代志上的15章、16章、25章里面讲到大卫为了侍奉神设立了圣乐的专门的一个侍奉人员，其中有一位叫西曼，他呢就奉神的命就做王的先见，神就赐给西曼有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指教，在耶和华的圣殿中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神殿中的一切的事务。当时唱歌的精英啊达到288人，在他的圣殿里面来侍奉神。大卫的继承人是谁呢？就是所罗门王。那建成宏伟的圣殿之后，在历代志下的第5章，光吹号的祭司呢就有120个，各种的乐器歌声呢一起发声，他们把圣殿献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在那里一起来赞美，赞美耶和华。他们都说一句歌词，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圣殿就有云彩充满，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来供职，神的荣光就在音乐当中来充满了整个的圣殿。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王他做犹大王的时候呢，竟然在军队的前面设立一个唱诗班来歌唱和赞美，这是非常惊奇的作为。那么当他们赞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派伏兵天使天军就击杀了敌人。但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感动这些他的仆人如何用音乐来侍奉他，这是神的感动才有这种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后面是讲到诗歌书第3个部分，诗歌书呢讲到什么呢？在诗篇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诗篇呢有总共150篇，大卫写的是占了大部分，一直是犹太人敬拜神的时候常常用的诗歌本，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用的那个赞美诗。今天呢我们来唱赞美诗的时候呢，就常常的去唱一些神的作为。那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赞美诗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来判断它到底可不可以用来唱呢，就要按圣经的标准呢来审核到底它符不符合诗篇的这种形式。第二个是讲到雅歌，雅歌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开门见山的第一节就说所罗门的诗歌是歌中的雅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歌中的雅歌，就是当然是很美最美最美的情歌，这表明是什么？表明神跟以色列民的一种深情的爱。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信徒，我们是教会，当我们跟神有所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诗歌去赞美他。这就是新约中保罗说夫妻的一种奥秘，是指基督跟教会的一种关系，这是雅歌表现的。我们看看下面还有一个以赛亚书第5章，讲到一个很奇妙的一首诗歌，是讲葡萄园之歌。这首诗歌呢之后呢也被耶稣基督常常来做比喻，它是见证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先知呢是以唱的形式来控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背逆了神，不守神的约，结果呢就结出了野葡萄，这是值得借鉴的。最后我们的诗歌书里面，先知书里面 有一章书是哈巴谷书第3章，讲到先知哈巴谷的一个祷告，他呢那个调呢是用琉璃歌的调子，是诗歌的音乐调子，意思是什么呢？是激昂奔放的情感来唱这首诗的，然后交给了诗班长或者交给了那个指挥，用乐器来配合来唱。我呢就把哈巴谷诗的第3章的17到19节就写成了一首诗歌，叫稳行在高处。好，最后我们看看第4大点，就是讲新约书里面圣经中如何来看待音乐的，音乐是如何的重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四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的26章30节记载了主耶稣最后晚餐，他们就唱了很多的关于逾越节的诗歌，这也是犹太人的传统诗歌，也就是他们赞美诗。唱完最后一首诗，大概就是诗篇的115篇到118篇的其中的一首，他们就去了克西马尼园祷告。最后呢，他的门徒就是逃跑，犹大把他出卖了。最后他为了所有的罪人，耶稣基督踏上了十字架的苦难的道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6章16节讲到一个故事是非常的惊人。 他说保罗和希拉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呢，在腓立比呢被囚禁了，他们在牢房里面就唱诗祷告，大声的赞美神，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个监牢大地震呢，那个牢门就打开了，所有的囚犯的那个锁链都松开了。你看音乐的诗歌的能力是可见一斑的。可以看到后面再看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哥罗西书的3章16节和哥林多前书的14章25到26节，保罗非常重视音乐事工，也深深的体会诗歌对于弟兄姐妹呢，他的灵命和真理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诗歌的音乐加上经文的话呢，那就有非常大的教导的作用。最后新约里面记载彼得前书4章10节里面说，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而且他教导信徒呢，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神的家中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呢，我们看见现在很多教会呢，就像世俗的娱乐啊，有些中国的好声音，有些教会的卡拉 OK， 有些唱世俗的调子，那么我们教会的这种讲台呢，就变成了一种世俗的娱乐，这种音乐呢，就慢慢被世俗同化了。那表明什么？表明有一天神要为这个事来审判我们，审判我们的教会，审判我们的信徒，你到底在唱些什么诗歌？因为音乐的形式的内容也要担当他的罪。最后我要做总结，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呢，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充满音乐的一卷书，在14章3节讲到，只有忠于羔羊耶稣的144000的那个童声才能去唱神奇的新歌，没有人可以唱。那么呢，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18章预言将来天上的敬拜是充满音乐的，并且是充满着赞美的声音的，因为神的宝座就是用赞美声音来立定这个宝座的。神很喜悦他的子民充满音乐和喜乐，听不到音乐呢反而是一种可怕的咒诅，这是也是启示录说的啊，神呢要与信靠他的百姓同住，他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哭喊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都充满了主耶稣的光芒，生命的河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有生命树在那里结出果子来医治万民，永生的生命，永远的音乐，永远的喜乐，音乐将是我们永远的事工。有一首诗歌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圣城颂，这首诗歌呢是我们的盼望，Stephen Adams 写的这首诗歌啊，我觉得我很感动啊，我可以唱一句哈。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Symphony night is all Hosanna in the highest.Hosanna forevermore。
这首诗歌我越一唱我心里就很感动，感谢神，这首诗歌是想到圣城耶路撒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没有他的十字架，没有他的宝血，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呢，史蒂芬亚当呢，他是一个律师，他就写出了这首歌，这首歌展示出启示录多么宏大的场面，我们都在赞美神，我们感谢神。所以整本的圣经都在讲一个上帝愿意跟人居住，愿意将音乐赐给人，愿意人喜乐，但是人呢却选择背叛，一直堕落，承受苦难，到最后的耶稣基督降生，他来到世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为了成就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在天上享受一种音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场面，并且永永远远赞美神的声音是一直持续到我们永生永世。除了献上音乐赞美之外，我们对上帝还能说什么呢？所以感谢神，下节课呢我们将要谈到教会要了解的3种的诗歌类型，特别是新约讲到的。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圣灵中用真理装备我们，使我们用音乐的诗歌献上嘴唇的祭。你是音乐的源头，你是音乐的创造者，求主祝福我们的华人教会的音乐事工行在真理当中，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使我们能坚守合神心意的诗歌敬拜，救我们脱离这末世音乐的虚晃和陷阱，永远以圣经为标准，建立合神心意的音乐事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用圣城颂 The Holy City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是的，我们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天上地下凡有气息的都要称颂你的圣名。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口唱心和的来歌颂你。
随后梦境又转变，不再有街道声，我不再听见孩童们欢唱着歌声了。日头忽然变成黑暗，清晨寒冷无比，十字架的阴影显现在寂寞山那边。
十字架的阴影显现在寂寞山那边。
感谢赞美主，谢谢希曼牧师的讲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来到零点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